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东方基金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是一期财经下午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市场观点，还有投资看法。本次直播中涉及的观点仅代表当前时点的看法，仅供于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不代表公司对任何证券或市场做出判断或倾向。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看到有朋友进到直播间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行情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到收盘了，今天的话呢也是有这个以之前的科技主线为代表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哈。对啊，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这边哈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反弹的走势。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像比如说石油化工这边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涨幅哈，然后可能也是跟它最近的这个业绩不错是有这个紧密相关性的。好，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类啊，最近还都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反弹的行情的。好，那么大家还关注什么样的方向，可以在评论区来和珍妮互动。有朋友说今天赚钱的一天啊。好，还有朋友说雨过天晴了，行情重回上涨。确实这个我们经历了又一段时间的震荡之后啊，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行情啊会给人更多的信心啊，包括从市场的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好转的。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沪指啊离4000点呢又是近了一步啊，所以大家可以后续持续跟踪市场行情，并且去稳住我们手里面的仓位。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跟大家还是想要聊一下这个昨夜的一个重大事件啊，关于引领全球科技行情的英伟达财报的情况。大家都有关注吗？对，其实昨天的这个英伟达财报啊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对于这个后续有一个70%的增速的指引，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有超出预期的一个走势的。那么跟大家来仔细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它作为全 AI 产业链的龙头公司啊，有一个持续创季度新高的一个走势，所以说也是在史上首次在单季度啊收入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一个大关。那么虽然在毛利率指引这边呢有一些偏弱一些，但是对于这个后续的一个营收增长的预期哈，然后这边的话指引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会比较高的，就是对于后续的一个更高的收入的一个预期呢也是当下来看是这个有所拉升。那么对于市场情绪，尤其是AI 资产这边的市场情绪啊，会暂时形成了一个这样扭转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 A 股盘面也是能够看出来哈。好，那么大家手里面的AI 资产是否有回血，可以来和珍妮分享一下。那么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在美东时间26日，就是当天的周三盘后啊，英伟达的话呢是公布了这个第二财年，也就是说这个二季度的一个营收同比增长106%，到962亿美元，跟分析师相比呢是超过了4%。跟之前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大概是有一个这个超过了6%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财报的比较好的成绩单啊，更多的还是在 AI 数据中心这边给到的一个绝对的引擎的作用。第二季度的话呢，数据中心收入的同比增长呢有超过117%，到890亿美元。跟之前比的话呢是有超出4%这样的一个预期。同时呢，AI 数据中心的一个营收啊，也是占了他们公司总营收的一个90%的一个占比啊，就是大部分都是由数据中心去做贡献的。 好，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增速。英伟达的总营收和数据中心的这个收入呢，都是有一个加速的增长的，而且第二季度的实际营收较该公司给出的之前的指引当中在这个中值呢是有高出50亿美元的。好，有朋友说英伟达每天本季度每天大概日均的净利润接近6亿美元一个非常大的 AI 的硬件公司的体量了。好，那么说到对于这个第三季度的一个展望当下的话呢有一个营收中值是1080亿美元。哎，这个朋友，你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是不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总收入去进行推算的呢？然后同比增长的话呢是将近90%有将近翻倍的增长。好，那么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公司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单季度就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的时代，是呈现了一个这种时间节点的一个情况。那么来看一下它的股价表现其实在财报公布之后呢股价会出现调整也是一个历史来看呢是一个这种比如说偏规律性的事件那么它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小幅上涨然后又去转跌在盘后呢跌了4%左右。那么像这个盘后转跌它并不一定意味着财报本身已经是很弱的，然后也不代表着说英伟达的 AI 需求故事呢已经完全逆转了。因为第三季度的这个毛利率的指引是有一点低于预期的，然后营收指引呢它没有高出华尔街给出的一个最乐观的区间，同时呢它的这个营收的指引并不包含我们中国的数据中心的一些计算方面的收入，所以说也会去更偏保守一些，那么这也是它股价的一个波动的原因。有朋友说是小作文大家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这种小道消息，就是还是根据我们官方消息为主。好，那么来看一下相关内部的人员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好，当下呢就是说 AI 需求这边的话呢还是在这个呈现规模级的增长当中。2018年的话呢有可能会整年有70%的一个收入增长，那么这也只是一个预测同时呢像其他的科技巨头公司亚马逊会大幅采用英伟达的产品，那么会额外来部署200万块的 GPU。好，其实在财报公布之前呢英伟达的股价也是在本月有这个修复因为在之前7月份呢科技这边呢都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股价的大幅下跌。在本月修复呢已经累计涨超了10%，所以说其实已经反映了大量的乐观预期了。那么市场交易的话呢其实也是会去关注到它能否大幅去超出资金的预期，那么也就是买方的预期，而不是说简单的去超过卖方的预期因此说后续的这个股价的走势呢也是非常依赖于它的一个业绩的情况的。那么大家都怎么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珍妮分享一下。好，包括对于这个其他相关的科技投资的一个影响大家都可以来和珍妮聊一下好，其实 最主要的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这个情绪方面的扭转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有这种节点方向的意义的。就是可能之前的市场情绪呢，确实是会偏弱一些，包括我们大 A 也是啊，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导致比如说可能相关的业绩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后续的话。然后同时会带来一些这种股价方面的下跌，尤其是比如说最近光通信这边的下跌也是比较多的。好，那么来看一下，咱们来看一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在他的这个财报发布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那么他本人认为 AI 当下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的位置了。像这个 token 呢，它是已经具备了生产力还有收益的属性，所以说token 代表的这个算力本身啊，它是正在去转化为营业方面的收入的。好，有朋友说英伟达经验财报之后呢，他非常的去关注 Anthropic 公司的这个结果哈，对，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存储龙头，后续呢也会有这个业绩方面的公布，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公布这两天的时间去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对比来看一下我们国内的情况哈。国内这边的话呢，有一个最新发布的 GIM 5.3 Flash 模型，在经过去一周的这个大规模流量测试当中呢，也是可以看到啊，它所有的推理的需求呢，都是由我们全部的国产芯片去进行集群承载的，而且跟初始基线相比呢，像有一些这个端到端的服务性能有提升3倍的一个水平，然后硬件效率还有单 token 成本这边的话呢，已经达到了跟主流英伟达 GPU 相当的水平，还有就是行业这边的话呢，也是有这个整个基本面的积极的信号。比如说来看一下，到今年7月份呢，我们国内的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的同比增长达到了17.6%，那么也是跟人工智能和应用相关的这个电子行业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利润这边的话呢，同比增长了1.1倍。所以说可以从这个数据来看到，那么人工智能应用啊，还有硬件这边的一个发展啊，对于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这边的贡献度呢，还是会有的。好，然后来说一下这个刚刚提到的存储啊，存储这边的话呢，有朋友关注到吗？就是当下的这个供需格局哈，也是去支撑存储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来看一下兴业证券的观点，因为存储行业这边的一个供需呢，也是在持续的紧张当中的，对于这个 DRAM 价格的芯片呢，是有一个持续推动上行的力量的。那么在2026到2028年呢 ，DRAM 总需求呢是52亿 B、69亿 B 还有98亿 B， 而它的这个供给啊，只有这个50亿 B、67亿 B 还有97亿 B 啊，都是有一个这个供需缺口呢，就大概有4%、2%还有1%这样左右的一个供需的缺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需求增长的驱动之下哈，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周期呢，是能够贯穿我们整个2026年的。好，那么咱们来说一下由此带来的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需求量的增长。好，那么半导体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景气度周期呢，也是有所确认了。同时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出海进程。那么根据 SEMI 最新预测，预计半导体未来3年在持续增长当中，今年的一个全球范围内半导体制造的这个销售额呢，设备这边的话呢，是有1659亿美元的一个历史新高，同比增加了23%左右。然后这样的一个增长势头是能到2028年的，会能够实现一个连续5年左右的正增长啊。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 AI 算力加上存储的一个行业周期复苏，是有一个双驱动力的。对于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像一些设备啊、零部件这边呢，是经历一个全球范围内，而且也是在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涨价潮。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些零部件的这个细分的机会啊。好的，那么大家还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跟你交流一下。那么我们再说回英伟达的财报，刚刚提到了黄仁勋的观点啊，他认为 AI 当下已经达到了一个拐点的位置，算力呢已经是成为了生产力，然后具备这个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了。来看一下这一年 AI 的一个发展和演进哈。那么可能一年之前呢，也是像一个只是说有一个 AI 实验室在去驱动这个行业的进程。那么当下呢，也是有各个方向都在去进行 AI 这边的探索研究，还有包括物理 AI 啊，像这个具身智能也是在上线发展当中。好，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跟其他的科技公司的这个合作，对于这个各个方向啊，跟 AI 相关的，尤其是在硬件这边呢，也都是在进行业务的这个扩张当中。比如说英伟达，把业务从这个之前单颗的 GPU 的销售呢，进一步去把它扩展到整个机架、网络、CPU 软件还有部署方案这些偏系统级别的交付。那么，在数据中心的这个细分业务当中呢，市场最关注的超大规模的这个收入呢是487.1亿美元，跟之前的预期呢也是有高出一定的程度的。他们本身的这个大型的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厂商还有超大规模的客户，仍然是当下 AI 基建这边的一个投资的主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数据中心的这个细分的项目都是有这个业绩超预期的情况的。比如说像这个跟 AI 云相关呀，跟工业应用相关呀，这个ACIE 业务啊这边的话呢，收入是403.1亿美元，跟市场预期是略有低于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所以说虽然总体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比较强劲，但是本季度的超预期主要是由大规模云厂商去拉动的。那么企业端、工业端还有部分 AI 的云相关需求的这个扩张节奏，也是低于市场之前的一个期待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好，那么来看一下对于后续的一个业绩的预期，那么这样的一个指引方向呢是有所放缓的。对于第三季度的一个预计呢是1080亿美元，有一个2%的上下浮动。那么这一份指引同时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因为有不同的机构统计呀。第三季度的营收可能是在1040亿到1050亿美元，所以说这也是刚刚提到的，他们当下在盘后股价承压的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因为市场对于之前英伟达的真实门槛呢，可能会去有高于这个一致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 好，其实投资者们的话呢，也是非常去关注毛利率的一个情况，是否说这个公司的毛利率已经到了一个高点了。那么有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到英伟达公司未来的毛利率。首先像Vera Rubin 进入一个量产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这个新平台的爬坡初期会带来成本还有良率的扰动，这样的话会影响它的毛利率。另外就是 HBM 先进封装基板这些关键供应链有一个成本方面的持续上行，整机架系统的交付占比提升之后呢，产品结构也是可能和单纯的 GPU 销售是有不同的。所以说市场在盘后呢，对于第三季度的毛利率下行呢，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反应，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公司它的之后的这个盈利能力是有所下降的，而是说它的当下的这个价格中呢，会隐含了高增长加高毛利率去继续改善的一个比较高的预期哈，大家可以去这么理解。好，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Vera Rubin 它进行一个全面量产，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一芯片啊，而是去包含比如说像 Vera CPU 呀，Rubin CPU 呀，然后网络呀，安全存储软件就等等这些一整套的 AI 的工厂架构。而英伟达也是在去反复的使用 AI 工厂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说它向市场提供的不仅只是芯片，而是建设运行还有扩展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这一个要点呢，对于后续的估值叙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之前在担忧比如说像 Blackwell 的需求在达到高峰之后，英伟达它能否去平滑的切换到下一个平台。所以说如果这个 Rubin 芯片它能够去顺利量产，并且呢是能够在主要的云厂商和 AI 基建中基建公司中去快速的部署，这样的话是能够去帮助延长它的一个增长的周期。但同时呢，风险是什么呢？产品切换呢也是存在着这个短期不确定性的，新的平台爬坡可能会伴随着供应链交付节奏、客户验收和成本结构的变化，第三季度的毛利率指引下移可能也会让部分投资者把注意力转向有一些非常细节的方向，比如说 Rubin 量产初期对于该公司的利润率的影响，那么它对于这个短期的估值是有一些扰动作用的。好，那么再说一条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于中国这边的收入，中国方面的收入对被排除在第三季度的指引之外。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是在对于短期的这个股价继续上行的想象空间有进一步的压制作用了。好，那么我们来分角度来解读一下。如果说从偏积极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一点意味着1080亿美元的营收它并没有包含中国数据中心的这个计算业务的贡献。那么如果未来监管环境呀，出口许可还有产品安排这些出现了改善，中国业务呢可能会成为一个额外的上行因素。但是从交易角度来看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啊，就是这样一点的话呢，可能会让这个市场会对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哈。有朋友说到 AI 债受到美债的影响，成本是在逐渐上升的，有朋友提到这一点。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后续大 A 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指引，那么可以看到啊，就是对于 AI 产业链的一个催化呢，是一定有的。还是来跟大家去做一下这个分享，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啊。因为这轮的这个超预期的业绩啊，还是由于这个数据中心去做一个贡献啊，就由这样的一个需求去驱动的，并且呢，相关云厂商再去进行大力的算力部署。那么 AI 基建这边的话呢，已经从最开始的单一 GPU 采购变成了像服务器、机柜、高速网络这些环节去进行延伸了。那么相关的产业链需求呢是比较活跃的。所以说跟此相关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国内的这个算力方向啊，那么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方向。好，不好意思，这个露出了一杯饮品啊。好，然后大家最近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仓位上的变化，我们可以趁最后的时间我们来交流一下啊。因为最近还是会有一些市场方向的一些这个变化呀，比如说今天在7月份以来吧，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创新药环节呢，是有一些盘中的时候是有一些回落的，那么虽然尾盘是收红的，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对于这个仓位的调整啊，就是我们投资者不要去做一些过多的这个变动啊，变来变去的话，如果去反复的追，可能会首先成本增加，其次对于这个热点的把握，不太好去实时的去做一个非常及时的预判啊。然后，另外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个系统性风险的扰动，比如说韩国这边的一个加息的情况啊，然后像美联储这边的话呢，也是在本周五啊有一个跟这个利率相关的一个会议，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对于后续的比如说市场的一个指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哈。好，然后会在周五，美国这边周五的时间呢，沃什会去发表一个就任之后的一个首次讲话，那么也是在杰克逊沃尔的这个央行年会当中来表示一下他对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的一个看法。所以说虽然9月份加息的预期当下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后续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去紧密的来去跟踪一下。你朋友说比较期待创新药和 AI 上游硬件左右逢源，对，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市场可以多线发展啊。虽然科技的修复呢，也是个人认为是比较有必要性的。那么创新药这边啊，就是我觉得也是有这个上涨空间的啊。然后具体的一个投资方面的这个细分的研判，我们会请到专业的研究员来跟大家去交流。好，然后还是跟大家去提醒一下，我们把仓位控制好，然后把我们的风险去做一个把控啊，因为当下我们的市场呢也是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没有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修复的空间啊，那么其实可以看到修复空间还是有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去进行这个加仓，还是去进行一个这个分批布局或者定投的方式来去参与到我们的市场当中。对，然后明天可以关注一下沃市的一些观点啊。 有朋友说美联储一哥会拿数据作为挡箭牌，给金融市场稳定的信心啊，那也可以啊，就是如果能够给出一个正向的指引，那我们的市场还是可以走出一段比较好的这个趋势吧。好的，那么咱们今天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互动还有观看，后续也会在我们每个交易日来给大家去做到我们的陪伴。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